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今天感觉呢，我是有点兴奋的啊，因为呢，今天是11月的第一天，很难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月份的头一天在无限飞行号相见啊。11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既有感恩节的温馨，也开始呢让人期待年底的一个庆祝的气氛啦。今天11月的第一天，愿你呢有一个好心情。今天无限飞行号仍然有喂养我们身心灵不同的栏目，有诗篇导读，好好的读诗篇，以诗篇作为我们的祷告，还有拐杖笔记。每一次呢都很期待听到祝灵传道分享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以及呢他发自内心的一些领悟啊。最后的一个栏目呢是关怀热线，今天有两位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有好弟兄，我们呢试着三方连线，来一个热热闹闹的聊会天呐。说到热热闹闹呢，咱们上周日呢是不是也挺热闹的？我说的是节目最后的彩蛋呐。如果还没有听上周的节目的话呢，当然欢迎您回听。这里呢，哎，还是要说这个彩蛋呢，就是咱们秦贤老师已经加入到无限飞行号服务的行列了，没有错，是过去式。不过呢，明天将会是他当这个常驻服务员、常驻空服员的第一次出勤，和心田一起闲田搭档。希望无限家人听节目，听出一个新的滋味啊，有闲有甜。但我看到呢，咱们留言版呢有家人就留言，比如呢我们的小静就说了，文慧老师辛苦了，为主培养了这么多接班人，我姐还说心田老师和文慧老师说话口气这么像，我说啊，文慧老师是他的师父，就像以利亚培养以利沙，最后放心交棒了，感恩。谢谢小静的留言，我也希望能够学习文慧老师爱神爱人，成为温暖暖和的暖宝宝啊。还有小班长劝慰子呢就说，文慧老师就逐步的交棒了，我咋感觉到啊，您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我非常非常不希望那一天到来，希望老师常来这里做客，我们这里舍不得您呐、啊。看来文慧老师之后要退休这件事情呢，哎，已经不是秘密了。不过呢，必须得说啊，文慧老师呢还是会在咱们无限飞行号的，还是会在咱们这个关怀热线当中呢接听您的来电。所以如果您想念文慧老师，那么就打来关怀热线吧。哎，还是要说一句啊，希望您不要介意呢，有可能接到您电话的是心田呐、啊，因为呢心田跟文慧老师呢我们是交替着呢来接听关怀热线的。但是如果我听到您想念文慧老师的话呢，我一定会帮忙转告传达您的想念的。好啦，让我们现在呢先来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然后呢平静下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诗篇导读。我们先来灵修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7篇1-9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北，从海那边召集来的。他们在旷野，在荒地漂流，找不到可居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极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搭救他们脱离祸患，又领他们行走直路，前往可居住的城。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称谢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满足，使饥饿的人得饱美食。
流浪者得安居。此篇诗歌是三篇咏史诗中的第三篇，主要叙述了神如何施恩，从世界各地以及仇敌手中将以色列百姓领回故土，并且在各种的苦难中多次的拯救他们。当以色列人蒙神的慈爱和救赎，从各地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诗人提醒百姓不要忘记神的慈爱，要为着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恩惠而称谢神。以色列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后，就如同迷羊般在旷野漂流，四处游荡。这不仅仅是肉体的流浪，更是心灵的流浪。自从始祖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失去了最初的家园，流浪似乎成为人生命中无法抹去的梦魇。从流离飘荡的地上到该隐身上，就更加形象地将流浪者的恐惧、孤独、无依无靠刻画得淋漓尽致。尽管人一直在努力寻找，甚至建造一座安居的城，却总是心中惶恐，得不着真正的安息。因为人在地上其实找不到可安居的城，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人们从一座城被迫迁往另一座城的故事。有的城市成了废墟，有的城市在废墟上重建，至终又成了废墟。唯有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才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接受神的引导进入圣城的必永远安居在其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是你的慈爱眷顾着我们，是你施恩的手将我们从流浪中拯救回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我们的主亲自寻找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父神啊，你又将我们的罪孽都归在基督的身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使我们这些劳苦重担的人得以卸去一切残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心灵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你又将基督的平安赏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暂时还在肉身中居住，但是我们却不惧怕，因为我们正存着欢喜的心等候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并且盼望神你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永远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奇妙 耶稣你是我最爱。你的爱接近我心，当我深知我属于你，我的心要在
有惊喜，不要中途去洗手间哦，
可能是惊吓，
绝对是惊喜的。
哇，是什么来着呢？
欢迎重量级的空服员上场。
嗨，大家好，我上场了。我觉得这个无限飞行号呢，要改一个更大一点的飞机了。我现在那么重、啊、
你看现在很颠簸啊，现在遇上气流。 琴弦老师呢，就是从11月份开始，星期天
是常驻空服员。
对，那文慧去干啥呢？
你做地勤人员，必须的，介绍。
太好了，我就扣留那些要登记的人。我要做地勤，所以每个星期五那个热线，我还是要在，
还想关心我们的无线家人。
对对对，期待呢，星期天呢。咸甜组合
多多指教了，哎呀，请你指教我。
他第一集都是这样子
哦，是吗？
第二集就不会了，
后面就学万峰老师了。
我一直
对，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
你接招吧。
哦，好的，
很高兴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了。
好，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敬请期待咸甜组合啦。我是文慧，
我是欣甜，
我是琴弦，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行 check it out。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2，归属。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下午，我所辐射的商建福音机构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原来是体重达500磅的小林弟兄。来电的原因是关于他转会到小杰宣教士教会的事儿。我所辐射的商建福音机构，除了对外推广商建共融、对内牧养的模式，和教会也一样，我们有崇拜团契，也会为会众洗礼。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教会接纳跟进，他们受洗以后，他们的会籍会归入为他们施洗的牧师所属的教会。小林弟兄是由我们福音机构的总干事牧师施洗的，所以他除了是我们的会友，他教会的会籍就归到我们总干事牧师的母会里面了。然而因着教会在建筑上有障碍，加上小林之前的身体障碍，一直都没有参加教会的生活。感恩的是，当他有了一台可以承载他500磅体重的轮椅，他开始外出。最近半年，他参加了我们的商建团契崇拜，也得到小杰宣教师教会的接纳，稳定参加教会生活了。小林打电话给我，就是要跟我商讨有关转会的事儿。他说，祝灵传道，小杰宣教师跟我谈过转会的事儿，如果我转会了以后，就不再是福音机构和总干事牧师教会的会友了。我听得出来小林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我安慰小林说，好啊，你知道吗，我们商建福音机构最希望达至的目标，就是向残疾人士传福音，关心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所以我们努力地和教会联系，为他们寻找属灵的家，好让他们在教会里过团契的生活，在爱中成长，明白自己在神眼中宝贵的价值，拥抱自己的残疾，成为心灵健壮的人，融入社群，祝福社会。所以你可以得到教会的牧养接纳，可以把会籍转到小杰宣教师的教会里，这是我们所盼望达到的目标啊，为你感恩啊。小林听了以后放下心头大石，说，原来是这样，我还感到不好意思，好像从福音机构过荡到另一间教会，我担心你们会不开心啊。我安慰小林说，不用担心，我们为你可以得到教会的关爱牧养，在教会安家落户，感恩都来不及呢，怎么会不开心呢？虽然你要转会，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你留在我们福音机构里当会友，你可以继续享受我们和新加入的教会的牧养哦，放心吧。然后我跟小林多谈了一会儿，了解他的近况，为他祷告，给他祝福，小林安心地挂上了。后来我和小杰宣教师联络，了解实况，小杰告诉我，其实是前几天他和小林和另一位残疾弟兄吃饭的时候，两位弟兄主动地问他关于转会的事儿。小杰告诉他们，等他们稳定参加教会的聚会足够一年，就可以申请转会，到时候补上两堂有关教会的历史的课。经只是拷问信德和堂会通过以后，就可以转会了。小林参加了小杰教会的崇拜差不多半年，他就想到要转会加入他们，又顾及我们福音机构的感受，相信是因为他得到教会的接纳，全面的关顾和牧养，一直以来同样也得到我们福音机构的关爱牧养，他也有一份感恩的心，所以他对教会和我们福音机构有一份的归属感，才会顾念到我们的感受。原来被爱，有所归属，对一个人是那么的重要。圣经以赛亚书43:1，上帝说，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创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耶和华神直呼雅各以色列的名字，要他们专注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是属于神的，因为耶和华是创造他们，造成他们，救赎他们，曾提他们的名召他们，必与他们同在的神。弟兄姊妹们，创造天地的主是塑造拯救以色列的神，同样也是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他拣选你，爱你，你是属他的，所以你不必担心被丢弃或者怀疑自己的归属。人一旦有了归属，就会感到踏实，认出自己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创造救赎护佑你的主耶和华说，你是属我的，愿你相信他必定爱你到底，一生照顾你。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主耶稣，我的主，你是我心灵归属，哪怕旅途成跌倒，
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秋去冬来，上帝恩典也随即的到来。在寒风凛冽的时候，愿主的棒臂围绕着你。在冰天雪地的国度，愿主的慈容看顾着你。愿你在整个冬天经历上帝爱的光照和陪伴。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谢谢祝玲传道的分享，我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在留言板当中留言哦。小林弟兄的故事啊，让我想到原来被接纳对一个人来说呢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他因为身体的限制，长期呢没有办法参与教会的生活，但是当他有了能够承载他重量的一个轮椅之后呢，他就开始走出去参加团契，参加崇拜，甚至呢是稳定的聚会了。然后呢就被我们曾经呢也跟他聊过天的小杰勋教师的教会呢所接纳。这个过程呢真的是心灵上的归属，因为呢小林他不只是去了一个地方，而是被一群人呢给接纳了。这让我想到啊，当我们走向群体，渴望过属灵的群体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默默地寻找一个能够接纳我们的地方。每个人的情况也许都不一样，也许呢是因为身体的障碍，也许是心理上的创伤，也许呢是社会的标签，以至于呢是不敢踏进教会，不敢呢融入到群体。但如果呢我们彼此之间愿意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也许呢也就能够成为彼此属灵的家人了，一起在属灵的家被建造，被雕琢。参加教会的生活，有时候呢除了是心有限制之外呢，其实像小林弟兄的情况呢，还是实际上啊我们身体上呢也许是有一些的障碍。原本的教会呢是因为建筑的障碍呢让他没有办法参与。这也让我想到呢我们中间的无限家人，有好些呢也是因着身体上的限制无法回到实体的教会中。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是一栋楼，一个聚会点，还是呢一群愿意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人呢？我想在祝玲传道的分享当中啊，小杰勋教师的教会呢就是那个愿意接纳愿意陪伴小林的一所教会。但其实呢我们是否也可以重新定义教会呢？这个教会呢不只是主日崇拜的一个形式，而是呢每一个愿意伸出手打开心门去接受别人的人。当我们把教会看成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建筑物，简单的来说呢，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家。家它不一定是砖墙瓦片构成的一个空间，而是呢心灵安歇的所在。我知道呢咱们的清贤老师的教会呢它就是一所无墙的教会。无墙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呢会在公园里头聚会，不是在一个建筑物的当中。当神的同在呢充满在一个地方，那里就有平安，那里就有爱，就有盼望。即使呢是身处在异地，即使呢环境是艰苦的，但只要呢神与我们同在，那里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只要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心就不再孤单了。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自己是否足够的好呢，是否足够的配得我们被爱呢？ 但事实上，神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神爱我们，这是出于他的本性，他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他呼召我们，这一切呢，都在说明啊，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让人感到有归属感的人。也许我们不是牧者，我们不是宣教师，但可以呢，是一个愿意聆听的人，一个愿意陪伴的人，成为那个让人找到他属灵的家的一个引路人。我们可以呢，把爱与人分享，也愿意以爱来接纳身边的人。接下来关怀热线中的这两位弟兄呢，就是这样啊，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杨弟兄，
弟兄听吧。
哎，是是是，我们现在在打电话给唐弟兄啊，跟您一块儿聊一下。您最近有跟唐弟兄联系吗？
天天我们联系，
天天联系啊。哇，真好，真好，真好。好嘞，现在接通唐弟兄啦。
好的，
哎，
喂，唐弟兄好，我是新田。
好好好好好，
唐弟兄，现在杨弟兄也在电话的另外一头啦。
哦，好好好，
你在家干嘛了？
哦，我在家那个擦桌子呢，擦铁桌子，
打扫卫生了。
唐弟兄，您在忙啊？
啊，对对对，
我打扫卫生了。
您忙好了吗？
啊，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可以。
哎呦，
对对，
这个唐弟兄刚刚告诉我，您天天跟他联系啊？
他们跟他天天打电话，
天天联系，
聚会。
哎，我能问问你们这个两弟兄哈？你们天天联系都聊些啥呢？
嗯，都是为教会的事情啊，
啊，
为还有这个家庭生活，
就
是
为
教会的事情。对对对，听听电台。
是是是，杨弟兄现在在听哪些节目啊？
听不上了，我手机不好用，我就听老唐了。
来，老老唐弟兄，
就说那个以前他的手能动弹。可以操作那个手机，现在他病那个越来越严重了，说他不能操作了，他就无法听这个聊电台了。他现在
就是也没有办法给杨弟兄一个链接，让他可以点一点就可以听，就没办法是吧？
哦，对，他手不能动，那也没法点，所以。
哦，那他是怎么给我们打电话呀？
就是他语音化行。
哦，
语音化行，
打电话可以。
哦，就是语音嘛。
对对对对，
是吧，唐弟兄？
对对对对。
哦，明白明白。好，那我们也来想想有什么方法让咱们杨弟兄可以听上节目了。
啊，你说，那我说，我听听广播电台，不听是很别扭。
他就说听广播电台很别扭，就是说
啊，
很困难，就是。
这个杨弟兄应该听咱们电台很多年了，是吧？
我觉得好。30年，我拿收音机就听。
37年啊？
对，
30年了。
对，他
我老爸我听。
30年了。
哇，30年。
他父亲。
嗯。
对，他父亲就开始听，然后他全家都听了嘛，了解。
我今天也在信主。
哦，您说全家都信主是吧？
啊，今天
都
爸妈都信主。
都是他全家都是听了电台在信主的。
嗯嗯嗯。那这个我印象当中呢，杨弟兄是我们杨二姐在照顾嘛，是吧？
啊，就是就二姐照顾。
对对对对。
二姐出去了。
那其实这个杨二姐能不能够帮杨弟兄打开收音机呢？
他这会儿听说不好听，说弄啥了。
他二姐说不好听了，哎，他就不愿意帮他说，因为那个杨弟兄他手不能动弹，
嗯，
他什么事都需要别人帮忙，
嗯，
时间一长了，他的二姐呢。嗯，他那些老人就是不耐烦了，
明白。
对，所以说就不想帮。实际上，二姐现在他的二姐身体也是不好，这个 有有贫血病啊，有好几种症状都不好了，
晚上睡不好觉，
现在也对也是很不好受的。
所以这个就是杨二姐基本上就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帮忙杨弟兄，对不对？
对。
嗯，那刚刚你们说哈，就是每一天聊天都聊些啥呢？聊些教会的呀，家庭的啊，还有这个听节目的。虽然杨弟兄没办法听节目现在，对不对？那唐弟兄您
对。
会跟杨弟兄分享节目的内容吗？
对，我会跟他分享，那个他喜欢听那个线上今天嘛，我就告诉他线上今天播放些什么呢？我还告诉他，我那个明年是线上今天庆祝线上今天十周年，
对，
明天还要搞一个活动啊，我还告诉他们。
对，我印象当中呢，杨弟兄你也听好啊，在好像在线上今天刚播出不久呢，我就知道杨弟兄是常常打电话进来的，背金句的，这个文慧老师还把它剪成片花呢。所以呢，我就在想呢，杨弟兄以前是方便听节目的时候是会打电话来背金句是吧？
啊，我是
对，
哎，我打他去，普通话不好。
对，没关系。那我能不能够邀请唐弟兄您帮一个忙啊？就是您方便呢，就把这个线上今天背的金句呢，就告诉这个咱们杨弟兄。然后呢，杨弟兄呢，您背起来也好，或者是读也没问题。
啊，
您到时候呢，应该要给我们打这个背金句的热线。让我们呢能够听听你的声音。我印象当中您很久没有打电话到线上今天了，是不是？
我不是说话说不吉利，
对，
普通话不好，不敢打。
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听嘛，是吧？搞不好这个唐弟兄也跟您一块儿打电话来呢，那您这个唐弟兄也帮我们当翻译辛苦一点，那我们就全部都能够听明白啦。
感谢主，我有一个办法，
您说，
就是说到每天早上7:30的时候，我有两个手机，让杨弟兄先打我的手机，我用手机两个手机一放在一起，他也可以听到那个线上今天嘛。
哇，是啊，是好方法啊，唐弟兄。哇，棒棒的。那这样会不会让您这个手机啊流量或者是电话费要花费的很多啊？
我们不花钱，我们七号，我们七号打电话不花钱。
我们都是亲情号。
哦，亲情号啊。
对，
真的我好感动哦，你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啦，亲情号是不是？
啊，我不是，我们空中教会聚会的。
对，
我们多少学？
学什么呀？
学约伯记
啊。约伯记。
哦，约伯记啊，你们一起查考吗？
我们
啊，就是
对，我们
好多的，
我们每周星期四下午是查经时间。我们小组在查经约伯记。对，
嗯，你们小组都有谁呀？
我们小组有总们组长是张姊妹，有这个蓝姊妹，还有一个代师班的那个张姊妹。我们大约有20多个弟兄姊妹吧。
哇，20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在星期四查经。
对。
哎，那你们应该认识很久了吧？对吧？杨弟兄、唐弟兄，你们二位。
10多年了吧？
多少？
对，我们从这个2021年就开始认识了嘛。
2021年就开始认识，哦，4年了。
对，
就等于说你们认识了，然后呢就在这个参与小组的查经，是吧？
空中教会10来个小组啊。
对，我们空中教会10几个小组呢，每个星期四下午所有的小组都在查经嘛。
是，所以今年的进度或者说现在这个季节的进度到约伯记啊。
对，
是，那谁带着你们一起查考啊？
我们组长。
哦，就是张姊妹带你们查考。
对，
都俺们都是参与的，我们都是
我们没
动弹不了。
对，他动弹不了，就他没法操作。有的时候呢，他打我的手机，我两个手机连在一起，我们一起聚会嘛，有时候。
哦，是是。那我想知道啊，杨弟兄，您现在就是不方便去点开手机啊，或者是翻书就更不可能了。那平时查经，哎，那平时查经的时候您怎么看圣经啊？还是说就是弟兄姊妹读给你听？
他是打微信啊。
对，他有时候是打微信，他全是用耳朵听，他的手不能翻圣经，只能用耳听嘛。
哇，那弟兄姊妹之间也是真的彼此同行啊，因为我想杨弟兄这样的情况你们是也要互相搭配嘛，对不对？
我们都看一下。
对对对，
就也看不到了，就老套似的。
对对对，就像圣经里的说了，万事互相效力嘛，我让爱神的人对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都是互相效力的。
兄弟的情一生双心里，一个一字我们永远珍惜。别说天下没有不散宴席，天南地北我们的心抱在一起。
那杨弟兄，我知道唐弟兄常常帮助您，平时我猜您没什么机会说啦，您要不要说一些话感谢唐弟兄啊对你的帮忙？
这俩不能客气，俺们这俩
还不客气啊，
不能说客气话，对老头，
对对对对，不错。
说啥呢？哎，
他就说我们哥俩的关系不用多说客气话嘛，他是这样说的。
感谢的话，爱的话一定要常说，因为不是必然的。
可多了，可多了了。
是，
对对对对，
好
啦，杨弟兄，您就为唐弟兄多祷告吧，
啊，就是
让他的爱心充满。
兄弟的情，一生放心你，一个一字我们永远珍惜。别说天下没有不散宴席。
我看您今天好开心的，杨弟兄，是不是因为能够这样三方连线，您觉得挺新鲜的，是吧？
啊，就是。
那我真的很想问啊，我知道呢，唐弟兄呢，无论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刚刚也说了有小组查经，在信仰的里头，都成为杨弟兄呢很好的帮助。
啊、
但我
老唐你懂，
是是，
老唐懂可多了。
但我也相信，
可多了，
对对对，
是，但我也相信呢，其实我们信徒之间呢，真的是彼此激励的。我相信在你们二位，你们哥俩在交通，在互相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唐弟兄应该也从杨弟兄的身上呢得着很大的激励。
对对对对，很有帮助，感谢主。
是因为你看杨弟兄真的很不容易，他没办法动嘛，是不是？但是但是我能够听他的声音，听起来你看好有力气的。
对对对，
说话呢哎很有力量，就是一句一句这样很清楚，虽然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对不起杨弟兄，因为这个没听懂您的家乡话。
对对，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啊，坚持跟我们电台联络，坚持查考圣经，这样的坚持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真的是突破自己身体上的限制，因为现在没办法翻圣经，对不对？只能够呢透过听。我要求神啊，让杨弟兄呢这个耳朵呢能够继续的灵敏，能够呢听得清楚，这样呢让您能够长。因为其实我也知道耳朵用多了会疲惫会疲倦，而且我们身体嘛，随着年纪呢，耳朵各方面的一些身体上的机能也会退化。但是 就是求神让您的耳朵能够听得清听得明白，也让您的心灵能够打开，让每一次呢透过弟兄姊妹跟你一起这个小组查经，能够有圣灵在你的里头，你能够呢听了之后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能够记得住神的话语。杨弟兄，这个是我求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赐下的祝福。
下的祝
是
曾有人用爱心接待了客旅，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我们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是神所赐的心命令。彼此相爱，相爱，凡有爱心的都认识神，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
但我听到现在，我真的有一个问题啊，唐弟兄，您跟杨弟兄的家乡是不在一个地方的是吧？为什么您会听得明白杨弟兄说的话呢？
我跟他说话说对了，
我一耳朵听了，我心里慢慢的分析分析。
哦，也得揣摩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呀，我好感动。
这样吧，不打扰你了，谢谢啊。
不打扰，不打扰。好了，求神赐福你们哥俩啊。我们下次再三方连线，谢谢唐弟兄的帮忙啊，您也多保重啊，唐弟兄。
我们要长存弟兄相爱你的心，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凡有爱心的都认识神，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彼此
相爱，彼此相爱，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凡有爱心的都认识神，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因为神就是爱。
预备捆绑的人同受捆绑，遇遭苦害的人同担苦难，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限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上周日呢，除了清贤老师接下文慧老师主持的这个棒子之外呢，新田其实也接下了养生小喇叭的这个任务啊。不仅关心您的心灵，也想在这里和你一起把我们的身体养好，越来越健康，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冬天或者说秋冬的一个问题，大伙儿呢会关注的就是天气冷易发胖的七个原因。为什么呢？在冬天呢，我们的脂肪会越积越厚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脂肪合成代谢会加快，脂肪不易传热，分布在皮下的脂肪具有减少体内热量散失，还有呢防止外界辐射热侵入的作用。气温降低，为了维持体内的恒温，人体呢会本能的就储存更多的脂肪来抵御寒冷。这个时候呢，人体脂肪合成代谢速度呢会比平时快2到4倍，而脂肪分解代谢速度呢低于平时的10%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呢，脂肪它合成是多于代谢，脂肪囤积，进而呢就导致肥胖了。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胃口可能会大开。人体内有一个温度调控器，把体温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外在的环境气温降低，体温呢也会随之改变。为了维持人体温度，身体是需要摄入更多的热量，加上天气冷，促进胃酸分泌，人们呢反而会更容易开口，胃口大开，开口大食啊。还有第三个就是趁热吃，天气变冷，人们呢就喜欢吃一些热乎乎的食物来驱赶寒意。研究证明呢，食物的温度，尤其呢是淀粉类食物的温度，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呢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为了达到同样的饱腹感，人们呢会吃进更多的食物，摄入的热量也就增多了。而淀粉放凉以后呢，会产生抗性淀粉，它是属于膳食纤维，是一种呢不易被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能够呢增强饱腹感，所以说食物放凉一点比较好啊。还有第四点就是运动减少，气温降低，人们的惰性呢就开始滋生了，运动量变少，消耗的热量自然就变少啦。在热量摄入变多，消耗变少的情况，剩下的热量呢就会转化为脂肪，这是必然的事情嘛。还有第五点就是甜食吃得多，秋冬啊干燥寒冷，不少人呢喜欢吃甜点来御寒。甜品当中呢所含的糖分比米饭或者是面包中的复合糖质消化速度呢是更快的，在胃中停留的时间很短，吃过以后呢就会感到哎不久就饿了。如果长期空腹食用呢，将导致恶性的循环。再者，如果糖在血液中急速增加，会大量的产生制造脂肪的胰岛素，人就容易变胖了。还有第六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冬天嘛，穿衣服多就会忽略我们的体型了。夏天呢，粗壮的胳膊哎露在外边，你一定就会督促自己减肥或者是控制饮食啦。而冬天呢，穿着厚重的衣物呢，会容易忽视这个赘肉啊，即使呢在不经意的之间长胖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哎，这个就是六点，天气变冷了，脂肪容易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原因。那怎么样可以避免这样的脂肪的形成呢？当然是从根源做起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刚刚所说的原因了嘛，那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首先要吃得有度量，按时的吃饭， 按量的吃饭，自己能够承受多少呢就吃多少就好了，最好呢就吃到大概八分饱，不要完全呢觉得哇我真的饱了而且是撑着，那可不行。还有啦，第二点就是食物稍微放凉一点才吃，也避免了我们的食道受到伤害呀。还有第三点就是注意运动，冬天我们还是要运动哦。还记得李医师有提醒我们吗？哪里可以动呢就动哪里，冬天呢我们还是需要坚持啊。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呢，哎，还是说到节制的部分啊。虽然秋冬呢会想吃甜食，但是呢我们要学会的是控制啊，偶尔吃一点点的甜食呢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呢就好了，点到为止就好了。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就是有智慧的饮食，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啊。如果你还想要注意关注更多健康的小知识的话呢，不要错过明天呢我们还有李医师的科普哦。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明天11月2号将是呢我们咸甜组合琴弦加上新田的第一次出勤，第一次呢在无线飞行号的服务啊。所以请各位无线的家人一定要准时的登机咯。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我们明天再见。节操